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4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也谈对怨恨心的一点认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10日。近期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同修因病业离世，对我们震动很大，在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中少了一员，是个损失。回忆这位同修离世的原因可能有多个，我看怨恨心是其中之一。她婆婆虽然早已去世，但她念念不忘，几年来在学法小组中多次提到她婆婆如何对她不好，她形成了观念和心结。同修读法，她咳嗽厉害时就拿水瓶子喝水缓解一下。后来他在出国探亲前查体，发现肺部有结块。他病业现象严重时，我们给他提出过他有怨恨心，他认可但没去除。同修的表现和师父讲的法，谁对你不好时应该是一举四得的法，正相反。师父在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说，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为什么那么严厉，一方面出于对你们的妒忌，另一方面是看不起一些大法弟子的人心太多太重，遇事不在法上，用人心看问题，所以做不好的难就大，长此下去就很危险。他是不是就这样走向了危险，最终失去生命？第一部分，反思怨恨心的危害。追忆修炼这些年来，在同修中，怨恨心带来的危害太大了。造成怨恨心的诱因很多，有的是丈夫有外遇，有的是婆婆的挑剔和不公，有的是对丈夫和孩子的言行认为不公，兄弟姐妹间的利益冲突，或对亲友的言论刺激伤害而怨恨等等，多是家庭或亲友矛盾琐事所致。几位同修离开大法或离世，我有深刻的印象，我认为他们离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怨恨心所致，遇到具体问题没在法上用常人心对待，形成解不开的心结，导致被邪恶严重迫害，同时对周围民众也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。再加上邪党的造谣污蔑，对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。我体悟，修炼过程是个漫长的去执着心的过程，也是修炼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，尤其在修炼不久，旧势力通过邪党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，如果修炼者在修炼中不把自己当练功人，主意是不能控制自己，不在法上，旧的顽固的人的观念占上风做主导，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。写出来的目的是时时提醒自己，吸取同修惨痛的教训，再去常人的观念和执着中时时对照大法，明确修炼的严肃性，尽量按修炼人的标准去做。第二部分，反观自己的怨恨心。在怨恨心问题上，反观我自己，曾认为我的问题可能不大，但同修遇到这样的事情让我看到了，我要把对方当一面镜子，静下心来细想，在与人和同修交往中，怨恨心经常出现，只是因人而异，表现不同，只不过不像上面提到的有那么严重的心结而已。如一天，我和老伴同修乘车去集市讲真相，返回时等汽车，他没符合我的想法，我因而产生怨恨。再有老伴同修叫女儿来包粽子，女儿一边干活一边大声播放佛教的东西，我的怨恨心上来了，觉得老伴放任女儿不管， 女儿走后，我大声责怪埋怨老伴同修麻木，不管女儿。2020年瘟疫开始，我怕到时封城封户会断粮，多买了三袋大米备存以防万一。2023年冬天，储粮的屋里发现了老鼠，老鼠把粮袋咬破了，老伴大喊，快看看原来存的粮食吧。我发现三袋大米中有两袋被咬出大洞，老伴认为我不该存粮，埋怨了我几句，我却不让他说，觉得我做得对，你说我那是冤枉我，我对老伴又是怨恨。西来幽灵在中国见证后，因为家中多几亩地，几个长辈在外谋生，家中主要劳力少，就请人帮忙种地或互助。邪党土改时，我家险些被评为被邪党打击的阶级敌人富农。成立公社后，邪党把我们的土地都收走了，家人凭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生活。后来生产队解散，我家的坟地成了外村几家农民的耕田，坟头夷为平地，更没有标志，逢年过节家人都没法给祖宗上坟。就光说这些，我要不修炼，对邪党没怨恨心是不可能的。在日常生活和修炼中，我的怨恨心的表现太经常了，已经惯性成自然，自己付出了得不到回报，产生怨恨，别人说什么做什么，不管精神物质上或名誉上，只要触及或伤害了我的利益，往往就产生怨恨，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和想法，也会产生怨恨心。第三部分，再深入认识怨恨心。我理解妒忌心是恶，怨恨心也是恶，都与善相反，只不过妒忌心的表现是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，而怨恨心是自己不能吃一点亏，否则就怨恨，都与自己的利益相关，别人的言行不符合自己的观念，就产生怨或恨，就是心里不舒服、不平衡、不服气。为了解恨、解怨、不吃亏、出气，就要找理由辩解争斗，有的用显示表示，有的碍于面子或在强势面前无奈忍着，有时不假思索地张口就反对，争强好胜，有时不说但心里不高兴或生闷气，有时矛盾积多了，怨气多了会突然爆发，有的不能受屈，憋不住时找别人发泄，挑动是非，制造矛盾，增加业力等等，表现多样。往往出现怨恨心时，同时伴随着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等，它与常人的很多心都有关系，只是表现不同。如当利益满足时出现欢喜心，当觉得自己不行、斗不过别人时出现自卑心等等，很多常人心都如出一辙。大法弟子修炼就是要修去各种常人心，达到法的要求。怨恨心是很强的一种执着心，也是情的一种表现，而情又是为私为我的，这是旧宇宙为私为我的特性决定的，而这个怨恨心不是一时一世形成的，是在人的先天无数次轮回转生中积累，尤其是后天无数次重复加强的结果，形成了非常顽固的思想观念，在党文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我在练功中有一个体验，无论练动功或是在打坐练静功时，有时静不下来，反复考虑当前要做的事情，当然这是杂念，应正念清除。我就考虑，当出现怨恨心很重的时候，心里放不下，在练功时是不是也会老想着那个， 怨恨的念，可那都是恶和恨，那怎么让师父给演化功？练出来的东西是什么？我想，可能这比师父讲的练邪法更严重，后果真是不可想象。怨恨心是修炼人的大忌，其他执着心也一样，修炼人必须修去，带着这种心是修不成的。因为大法弟子是修炼真善忍的，而他是与真善忍的特性相反的，包括畏思的各种执着心都是与大法不相容的，都必须修去的。当然，在与人或同修交流中，因为每个人的经历和观念等不同，所以看法观点不同，正常交流互相提高是正常的，这和怨恨心的心态是截然不同的，是没有任何情绪的，不能相混。第四部分，思考如何去掉怨恨心。怨恨心是很强的执着心，也是一种很强的顽固的观念，要修去这种人心和观念，大法弟子就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记住师父讲的向内修的法宝。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首先说说发正念，因为怨恨心是多年积累形成的顽固观念，是物质和活的生命，所以向内清除本身的这种不好的顽固观念是必须的，彻底清除了，没有了，旧势力利用邪恶的迫害也就消失了。另外，在发正念中，还要清除邪党、邪灵、黑手、乱鬼和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，因为那东西是长时间一次一次形成的，也是一层层的，所以要多次发，直到彻底清除。你不彻底清除它，它还会找机会迫害你，而且未来也不允许它存在。当然，在平时，时刻保持着正念最好，一丝一念在法上。大法弟子的修炼不只是修去怨恨心，这里重点是探讨怨恨心及其危害，包括怨恨心在内，很多很多的各种执着心都得修去。在修炼中，遇事产生任何一念，首先想这个念是什么，是不是人心，还是真我，符不符合大法，如是人心马上清除。再说一下讲真相救度众生，这是大法弟子必须要做的，只有按大法的要求做，修出来的大善才能真正的救度众生。而心怀怨恨恶的人心能救了众生吗？正好相反，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再就是学法，不学法，大法弟子在修炼中一步也走不了。我周围有一位同修曾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，几个恶警打他，他不怕。有一个恶警说，把他的衣服扒光，往死里打。他想，我已放下生死，为何邪恶还下毒手？我要死了，还怎么救度众生啊？就这一念，警察马上变了，把他放回监室，他没遭厄运。大法弟子在关键时刻想到的是救度众生，及时想起和符合大法，从而得救。我身边还有一位同修，有一次他牙疼得很厉害，后来他突然想到牙也是应该救度的众生，就告诉痛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结果牙痛瞬间消失。以上仅举几个例子，大法弟子关键时想到法，说明学法的重要性，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行动。在遇到挫折、磨难和不顺心的事时，想到师父讲的法，什么怨恨心、这个心、那个心、各种人心，会很快迎刃而解，都没有了，因为法是万能的。 回想有的离世的同修怨恨心不去，他们那时认为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也不一定没想到法，只因为那个常人的心太强烈，反复思考，不断加强，这个坎儿老过不去，使人的思想观念占了上风，成了主导。而主意识本性修成的一面不能控制自己，从而被邪恶钻空子，加重迫害，可能也有这种情况。我还体悟到，同修修炼的程度和对法的坚信坚定程度，遇到磨难过关的大小，都和信师信法与同化法的程度有关。因为不信师信法就不是大法弟子，稍微怀疑都不行，因为不完成对师父签下的誓约都不行。大法弟子只有100%信法才能学好法，大法就在那放着，但没看或没看到，不知道法，当然遇到问题就不知道如何解决。法也学了知道了，但没记在心里，没能掌握，到时想不起来忘了也不行。只有把法牢牢记在心里，到时能想起来，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，也就是真正同化大法才行。所以师父对大法弟子讲法中多次反复强调要多学法，没有师父的法做指导，根本就修炼不了。任何时候都要记住，我有师父，我有大法。我们的修炼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，大法弟子遇到任何矛盾和问题，都要向内找自己的执着或观念，去掉它。所以任何磨难或不顺心的事，都是师父为成就我们，为我们提高和成为合格大法弟子而为。师父为成就我们，不知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和代价，我们只有对师父的无限感恩。不在法上修，不修去任何人心，都是对大法、对师父的不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说说我的老电脑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2日。我这台电脑是协调同修，按照明慧网推荐的品牌，从电脑市场买的二手机，安装好系统和整机加密，转到我手上来的。说是转，因早先不是为我买的，另外一位同修嫌弃他老了，敲打了半天图像出不来，反应太慢，不要了。那位同修就花了比这个电脑高出3-4倍的价钱买了一台全新的，把这台老的退回给协调同修，协调同修就把自己用的电脑放在一边来试用这个老电脑，这一试用就是3-4个月。那天我带上有故障的机子找协调统修给我修，协调统修说最近他有点忙，就让我把他用的这个老电脑拿去用，把我这台发生故障的机子留下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他说不要犹豫了，只会比你的好，又不耽误你用，我知道你是少不了电脑的，拿去吧。我说我付给他差价，他坚决不要，说在我这里老的、新的、好的、差的都会起变化的，只要有时间。我说我的这个电脑里收集了不少资料，他说他的电脑里也储存了不少。接着 他就用了半个小时把两个电脑里的硬盘做了交换。他说，这样你的资料一样不少，我的一样不丢，连密码都不用改变。并嘱咐我，对电脑发发正念，多交流交流，写稿子上明慧网，好用着呢。回家后，我就把电脑整理整理，熟悉熟悉，准备上网。我发现后板没有电池，连电池盖也没有。因为我不懂电脑技术，就问孩子影响不影响使用。孩子说，影响倒不影响，接通电源就行。他把电脑拿过去看看，说，这机子太老了，是第五代产品，现在都发展到十多代了，我给你买个新的，这个淘汰了吧。我说，同修说了，它好用着呢，不用换，这是明慧网推荐的品牌。孩子说，我给您买同样的品牌还不行吗？又不是买不起。我说，不用不用，没有那个必要。不仅我孩子叫我换电脑，凡是同修知道我用的这个老电脑，都有意无意的叫我换新的，说老的速度太慢了，半天开不了机，急死人。我说，这正好磨练磨练我的急性子，让我耐着性子平心静气等待。我还可以利用等待的时间背背《论语》《红营》，或学一段转法轮，反正不让时间白白溜走了就行。我尊重协调同修，也相信他说的，坚持不换新电脑。现在这个老电脑跟我配合了四年多了，立下汗马功劳。去年年末到现在，国内封网很严，可我这个电脑就是不买中共封网的账，封不住，每天都能上明慧网。当然他也有和我闹别扭的时候，那是因为我有执着，上去就看动态网，看了热门话题，又看焦点问题，还有其他频道的内容，慢带了明慧网。凡是到这个时候，画面就会停下来，那绿色圆圈就会不停地转呀转，甚至还会出现黑屏等现象。逢此我就向内找，知道自己错了，太执着常人中的事了，马上归正，上明慧网。我还会与他交流认错，并且鼓励他继续做好提醒监督的事。当然我也有不悟的时候，那时他就不配合了，叫我一天都上不了网。一直以来我都很感激我的这个好伙伴好帮手。前一段时间，就是当初嫌弃这个电脑老的同修说他上不了网了，等半天，甚至等一夜都上不去网，问我的情况怎样。我说对我没有影响，中共他封不住我。他问，还是那个老电脑吗？我说是呀。他问我怎么用的，我说当初我和老电脑配合的时候，就给他取了一个好名字，如意。每次开机时，我就和他交流，如意电脑，你是师父恩赐我的法器，是我修炼路上的好伙伴好帮手，你要和我一道正念正行，正念解体一切干扰，为我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做出更多更快的事。不论我是写稿子还是上明慧网，我都会这样和他交流，然后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。他听我这一说，却羡慕起我的这台老电脑了，说老的平稳，老马识途。我说还有很多灵性的事呢，比如我执着写什么，或者为同修修改稿子时忽视了学法或发正念的时间，他就会给我找点麻烦，出点差错。逢此我就知道自己错了，太执着了，马上关机归正。后来我就逐渐掌握了他的性格，在电脑上面不能超过三个小时，超过了他就会用不同的形式提醒警示，甚至棒喝。还有更灵性的，如登录站内信箱发稿件，或同修间发邮件时出现疙疙瘩瘩，甚至发不出去的情形，就要退出来，不要发了，检查检查稿件或邮件，保证内容有不妥或有错之处。真灵，当然不局限于我举的这两个例子，凡是我有执着了，出差错了等，电脑就会给我找麻烦干扰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写道，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，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，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。 我这个老电脑在我修炼的路上帮助督促我向内找，修去了不少执着心，的确是我的好帮手、好伙伴，我将珍惜善用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遇事向内找，修自己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0日。修炼前，我是一个不善言辞、不爱表达的人，有事总闷在心里。修炼后，知道了自己要按真、善、忍做好人。我首先要对丈夫家的人好。大姑姐的女儿上学因离家远，初中三年周六周日到我家住。小叔子家的儿子六年级在我家吃住一年，我都没怨言。婆婆离世早，我对公爹细心照顾，每到换季总为他添置新衣，一日三餐做他爱吃的。去年公爹得了胃癌，大姑姐来照顾，尽尽孝心，在我家住了5个月。正是大热天，我和女儿住阁楼，让公爹和大姑姐各住在有空调的房间，凉快。有天下午我要出门，在门口换鞋的时候，听大姑姐对我丈夫说，咱爹一个月给你们600块钱，这些他吃不完，你们也不舍得给割筋羊肉吃。我听了当时很吃惊，心里说，你怎么这样说呢？这钱我们也不想要，是公爹硬给的，为了他高兴我们就收下了，不给钱我们也会好好伺候的。再说你一年也回不来几趟，你也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不买羊肉吃呢？我当亲爹伺候着，你还这样说，你这不是冤枉人吗？我当时没做到坦然不动心，在心里强忍着，嘴上就说了一句，明天割羊肉去。过后通过学法，我真正体悟到没有偶然的事，看到别人修自己。大姑姐说这话让我听到，那是我有要修的地方。向内找自己，找到我有要面子的心，想让人夸好的心，让人夸我们孝顺，这不就是求名的心吗？修炼无小事，认识到这是师父安排让我提高心性的。转变观念后，我也不觉得被冤枉了，还得谢谢大姑姐呢。还有一次在学法小组学完法，A 同修夸 B 同修会悟会修，我当时就说了不要夸同修等话。又一次学完法， C 同修夸 D 同修会悟，我又说不要夸同修。回家后我想，为什么总让我听到这话呢？哦，这是让我向内找自己，是不是有想让别人夸的心？还是我也想夸别人的心？我用心找了一下，我怎么总是指责别人、修别人呢？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就讲了，你就得向内去修，不能向外去找。谢谢师父又给我安排了一次向内找、修自己、提高心性的机会。 一点浅悟有不对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感谢师父，感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